放下电话好久了，金启明仍是困惑不已，渐渐又对自己的决策怀疑起来。苗头有些不对，赵芬芳怎么在不和他事先商量的情况下就带他一口答应给肖冰1000万呢？当真抓住他什么把柄了吗？或者这个一心想当一把手的女人，通过肖冰父亲的关系已经被内定为市委书记了？明摆着的事实是，刘冲天是为了顺利办案才临时协助齐全胜主持靖州工作的，案子办完以后要接李世炎的班，做省纪委书记，进省委常委班子。那么齐全胜因为靖州腐败案下来后，赵芬芳顺序接班也在情理之中。倘若真是这样的话，赵芬芳可就真是必须马上买进的绩优股了。然而铁腕政治强人齐全胜同志会这么快倒台吗？就算进入了政治将死期，也要有个挣扎的过程，就像阴跌不止的股票，跌掉了底也要有个反弹嘛。想到这里，公安局副局长吉向东到了，进门就说：
金总，出大事了，齐书记失踪了。
金启明大吃一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啊，消息是从哪来的？吉向东镇定了一下情绪：
从赵市长那里来的，赵市长已经向省委汇报了。
金启明怔了好半天，讷讷说了句：看来我们真要买进赵芬芳了。吉向东不解地问：
买进赵芬芳？金总，你什么意思？
金启明这才发现自己失了言，掩饰地笑道：
开个玩笑而已。
说吧，建议道：
老齐，你要没什么急事的话，就跟我去休息一下。
拉着吉向东
走，咱们升空吧。
升空便是上楼，乘专用高速电梯到了顶层空中花园，二人在遮阳伞下的躺椅上坐下了。目光所及之处是市中心区一片高楼大厦构成的雄伟森林，很有些纽约曼哈顿的气派。金启明手指着那些高楼大厦问吉向东：
你说庆州的最高权力当真要一手了吗？
吉向东自己不做判断，反问金启明：
金总，你看呢？
金启明不悦地看了吉向东一眼，一副领导嫌主子的样子。
怎么又是我看？
老吉，你怎么这么不长进？还是派出所所长的水平啊？我们集团可以花钱把你送到副局长的位置上，却不能用钱买点思想装到你脑子里啊。关键的时候怎么连基本的政治判断力都没有？
吉向东讨好地笑道：
有你大老板做判断就可以了嘛，头脑多了并不是好事嘞。
金启明教训道：
可作为我们集团培养的干部，你老吉也要帮我多动动脑子嘛。
吉向东试探着问：
金总，你真让我说？
金启明点点头：
说，说错了也没关系。
吉向东这才吞吞吐吐道：
也许我们该下船了。
下谁的船？
当然是齐家的船。
齐小燕怎么办？
交出去，让刘冲天和专案组去依法办事。
我们的门户清理完了，齐小燕和白可树不再牵扯我们了？
该做的都做了，肯定不会牵扯我们。
金启明想了好半天，还是摇起了头。
那也不能这么做，齐书记毕竟有恩于我们，没有齐书记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不能像赵芬芳这么势利，齐小燕不能交出去，就算齐全胜垮台了也不能交，做生意也要讲个信义嘛，否则谁还敢和我们打交道？
吉向东缩了回去。
这倒也是。话头一转，可金总，咱总得支持一下刘冲天嘛。
金启明定定地看着姬向东。
啊，这倒有点小意思。老吉，说你想怎么支持啊？
姬向东陪着小心道，
是不是把我们公安局那位吴局长送上去？狗日的，涉黑嘞。
金启明心里有数，呵呵笑了。
吴局长涉什么黑？不就是批条放了几个打架斗殴的小流氓吗？老吉，你别给我耍小聪明，你以为我看不出啊？你是想再进一步了吧？
姬向东只得承认了。
金总，你知道的，我这副局长也当了四年了。
金启明道，
不是四年，是三年零八个月，我记得很清楚。
想了想，
那位吴局长不太识相，也该让位了。不过你所说的涉黑扳不倒他，这样吧，你有空去找一下老程，他会给你一份关于此人收受贿赂的材料，好像和白可树也有关系，估计白可树在里面也会谈。
姬向东兴奋了，那可太好了，我马上去办。
金启明脸一沉，马上办什么？老姐，你先不要这么激动，更不要马上跑到刘冲天那里去举报，你要置身事外，还要耐心等待。目前尘埃尚未落定，谁做靖州市委书记还不知道。你急什么？就算那位吴局长垮了，你就能上去了？谁在市委常委会上为你说话呀？你现在要给我守住阵脚，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干好。该替你考虑的，我和集团都会替你考虑的。
姬向东脸上的兴奋消失了，马上顺从地表态道，
金总，那我就听您和集团的安排了。这话我早就说过，不论我官当得多大，地位多高，在您和集团面前我都是小伙计，集团培养了我，我肯定要感恩图报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背叛集团的利益。
金启明很满意，拍了拍姬向东的肩头，
你心里有数就好，回去吧，继续注意齐书记的动向，了解一下齐书记为什么要跑，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有了确切消息马上给我通气。
姬向东点点头，转身告辞。
好吧，金总，那我随时和你电话联系。
齐全胜的失踪是赵芬芳无意之中发现的，向齐全胜汇报过国际服装节的筹备工作之后，赵芬芳按当天的日程安排去参加旅游工作会议。刚进市旅游局大门，省政府办公厅来了个电话，说是国务院一位退下来的老同志从海南飞过来，要在靖州停一天休息一下，希望市委市政府接待好。赵芬芳原没打算麻烦齐全胜，准备让接待处晚上安排宴请，自己陪一陪就算了。可转念一想，现在是敏感时期，齐全胜又是处于矛盾中心的敏感人物，那位老同志齐全胜过去挺熟悉，不请齐全胜参加晚上的宴会不太好，于是便打电话找齐全胜。这一找，找出了大问题，堂堂靖州市委书记竟然不见了。此人对市委值班室说去人民医院看病，可人民医院根本没有他的影子，打手机手机也关了。赵芬芳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齐全胜问题严重，到底逃跑了。偏在这时，在靖州航空公司做副总的丈夫钱初成来了个电话，说儿子的事。去年到美国留学的儿子给他老子打岳阳电话要钱买车，弄得这位当老子的很恼火，要他不要再宠着儿子。赵芬芳本想替儿子解释几句，现在也顾不上了，连连应道，
好好，这回我听你的。
钱初成仍在啰嗦，
你早听我的就好了，你说说看，这叫什么事儿？人家的孩子出国后打工往家里寄钱，我们这儿子倒好，啥都向家里伸手，二十多岁的人了， 他也好意思。
赵芬芳没心思谈这种家务事，急着要挂电话。老钱，家里的事儿你以后再说好不好？我现在有急事，齐全胜突然失踪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逃了。钱初成说，
齐全胜怎么会逃了？不可能，我刚才还在机场宾馆见到了他的司机呢。
赵芬芳一怔，这才想到齐全胜不是逃了，很可能是秘密去了北京，找老领导陈百川告状，便让钱初成查一下。钱初成那边查了一下，果然查到了齐全胜和秘书李其昌的登机记录。赵芬芳完全明白了，再三叮嘱钱初成保密。钱初成心里有数，
赵市长你放心，关键时刻我不会坏你的事儿，毕竟妻荣夫贵嘛。
赵芬芳掩饰道，什么坏事不坏事，钱总你不要瞎想。钱初成说，
瞎想，知其莫如夫，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赵芬芳故意问，那你就说说看，我该干什么又能干什么呢？钱初成笑了，
找呗，找的全世界都知道。
赵芬芳会意的笑问，钱总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钱初成道，
赵市长别跟我假正经了，该提醒的我提醒了，你看着办吧。
放下电话，赵芬芳马上行动起来，把原定两个要参加的活动全推掉了，四处嚷着市委书记不见了，兴师动众地开始了大规模寻找，口头上却说要严格保密。在赵芬芳的紧急指示之下，市委市政府两个办公厅的同志同时行动起来，十几部电话空前繁忙，秘书们人手一部电话分头联络寻找齐全胜。在一小时不到的时间里，电话便打遍了全市各大医院、各大宾馆、各部委局办。在所谓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市委市政府两个大院乃至大半个靖州城都知道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座发达城市的一把手市委书记齐全胜突然奇怪地消失了。造成了这番动静之后，赵芬芳才带着十分焦虑的口吻向刘重天做了电话汇报。刘重天也觉得有些意外，可却没有多少吃惊，明确判断道，
芬芳同志，我看齐全胜同志不会有什么意外，很可能处理什么急事，或者躲在哪里休息了，你们不要什么大惊小怪。
赵芬芳试探着问，刘书记，省委是不是准备对齐全胜采取进一步措施？
刘重天口气很冷峻，
赵芬芳同志，不该打听的事就不要打听。
赵芬芳陪着小心解释说，
刘书记，我知道组织纪律，可在这种特殊时刻，我不能不多个心眼，保持一定的政治警觉性。我是想，如果齐全胜得到了什么风声……
刘冲天没等赵芬芳把话说完，便毫不留情地批评道，
不要没根没据的瞎猜测，这样影响不好，会造成混乱的。齐全胜同志知道后也要有意见的。赵芬芳同志，我提醒你，你是市长还是市委副书记，不是一个长舌妇，你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的。
说吧，挂了电话。赵芬芳握着电话发了一阵呆，
刘重天怎么这么个态度，就这么放心齐全胜，就不怕齐全胜畏罪潜逃，畏罪自杀？
眼睛突然一亮，
也许刘冲天需要的正是老对手齐全胜的潜逃或者自杀。
齐全胜真走到了这一步，刘冲天就不战自胜了。孙子兵法中不就有这种高明的战法吗？令人遗憾的是，齐全胜没有去自杀，也没有逃跑，是带着秘书悄悄去了北京，去找后台，找靠山。这个铁腕政治强人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不但没服软没服输，显然还在谋求进攻，如果让齐全胜的攻势得手，失败的 就不但是一个刘重天，还有他，他苦苦追求的老一梦就要泡汤了。他已经在齐全胜手下当了7年市长二把手，早就受够了，这次的机遇必须抓住。没有谁比赵芬芳更清楚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的区别了。一把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一不二，意味着一手遮天，意味着指鹿为马。不是一把手就不可能有自己的政治意志，没做过一把手就等于没当过官，哪怕高居市长之位。一不做二不休，赵芬芳又摸起保密电话，要通了省委值班室，要求省委值班室立即将齐全胜失踪的情况向省委书记郑炳义同志汇报。省委值班室的同志很重视，问了许多细节情况，认真做了记录，最后透露说，郑炳义正在开省委常委会，他现在就去紧急汇报，让他等着。不料，等了约莫20分钟，省委值班室的电话没过来，倒是刘冲天的电话打过来了。刘冲天火气很大，开口就说：
赵市长，你怎么回事？怎么又把电话打到省委去了？情况你了解清楚了没有？告诉你，我刚和齐全胜同志通过电话，他和他的秘书李其昌刚下飞机，现在就在首都机场，仅仅2个小时，全胜同志在飞机上没法接电话，你就闹出这么一出。
赵芬芳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哦，刘书记，齐书记怎么突然跑到北京去了？他这时候跑到北京去干什么？就是去也得和我们打个招呼啊，怎么还对市委值班室说是去看病呢？
刘冲天不冷不热地说：
即使是这样，你也不能这么公开的四处叫啊，懂不懂政治纪律？要不要政治局面的稳定了？你现在下楼去听听，市委市政府2个大院都传成什么样子了。
赵芬芳补接着话茬：
刘书记，说心里话，我这也是没办法，出于政治警惕性，对齐全胜同志的失踪我不能不管。再说我这也是为了对你这老领导负责，你想想，齐全胜同志到北京能干什么好事？还不是找陈百川去活动吗？如果光明正大，他何必撒谎呢？
刘冲天意味深长道：芬芳同志，你又错了吧？全胜同志怎么不光明正大了？人家有正当理由吗？陈百川同志突然病倒了，住进了医院，你有什么理由不让人家老部下去探望一下呀？齐全胜同志在电话里和我说了，是陈百川同志的夫人要他去的，明天上午就会回来。
赵芬芳不禁叫了起来：刘书记，我看齐全胜同志又在骗人了。
刘冲天那边沉默了一下，挂断了电话。赵芬芳这才想到，刘冲天耍了滑头，不是别人，而是他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责任了。果然，次日上午，齐全胜从北京一回来就发了大脾气，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连茶杯都摔了。在下午召开的书记市长碰头会上，齐全胜拍着桌子大骂不止，矛头直指赵芬芳：
我们有些同志官越当越大，人越做越小，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不择手段，不顾后果，不讲人格，不讲道德，唯恐天下不乱。陈老病了，要见见我这个家乡同志。我在飞机上关了2个小时的手机，就闹出了一个齐全胜逃跑事件，风雨满靖州，谣言铺天盖地，不得了啊，齐全胜问题严重啊，逃跑了，跑到国外去了，被抓了，抓到省城去了，自杀了，从欧洲大酒店21层楼上跳下来了。
茶杯向桌上狠狠一蹲，扫视着与会者。今天省纪委常务副书记刘冲天同志在场，我要把话说清楚，到目前为止，省委还没撤我的职，我齐全胜还是中共靖州市委书记，有个对省委
对靖州800万人民负责的问题。你们在座各位也有个对我负责的问题，再出现这种别有用心的事情，你别怪我不客气。我可不管谁支持你，你有什么了不得的背景。
赵芬芳坐不住了，满脸堆笑地站了起来。齐书记，这事儿我得解释一下。
齐全胜根本不看赵芬芳，收拾着会议桌上的文件。
不必解释了，赵芬芳同志，你是聪明人，就好自为之吧。
说罢没和任何人打招呼，怒气冲冲地起身拂袖而去。